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3500万投资者在线交流，一起探索投资的智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斐石。今天分享的稿件名字叫做《后疫情时代，我们该投资什么》，来自于价值发现。首先交代一下市场背景情况。背景一，河北省疫情严重，石家庄进入封城阶段，人们重新开始担忧疫情对经济的影响，部分受疫情严重影响的股票纷纷大跌。背景二，赚钱效应开始发挥作用，基金发行屡屡出现日光盘现象，市场情绪高涨，大量的资金涌入股市。背景三，市场两极分化严重，强势股更加强势，弱势股无人问津。面对目前的市场状态，很多人都比较迷茫。那在后疫情时代，我们该如何面对？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目前的市场走势？个人经过思考，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结论一，目前市场上资金是非常宽裕的，市场情绪也是非常高涨的。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大盘强势突破3500点，成交量也进一步放大，大盘非常强势，大概率目前市场的趋势是可以维持的。在市场利率没有明显上调以前，牛市行情有望持续。结论二，资金抱团现象愈加明显。不要告诉我目前市场主流是价值投资，基金纷纷抱团成长股和大盘股和价值投资没有半毛钱关系。和以前基金抱团神创板、小盘股没有任何区别，就是典型的趋势投资。 A 股的主流从来都是趋势投资，这一点从来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投资主题而已。本人以前从来没有参与过所谓的趋势投资，一样活得很好，未来也不会参与。当然，免费抬轿子行情也是乐意参与的。从 A 股过往历史来看，趋势投资的结局往往都不太理想，我想这一次也不会有什么例外。结论三，短期看趋势，长期看价值。如果你想赚快钱，参与趋势投资是最理想的，唯一的问题是不知道何时退出。投机者往往都认为自己很聪明，但实践证明都是一群傻瓜。如果你想慢慢变富，价值投资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趋势投资短期可以赚大钱，有时候一年就可以翻倍，但时间周期拉长到3年，则收益少得可怜，甚至会大幅亏损。所谓一年翻倍易，3年翻倍难，短期有效的策略一般长期是无效的，反之亦然。价值投资的魅力在于其长期的有效性，当然痛点在于短期的无效性，这是价值投资必须要承担的短期风险。第二个问题是，后疫情时代我们该如何选择？在疫情下如何穿越投资的层层迷雾？第一个思考点，疫情最复杂、最无助、最恐慌的阶段已经过去，未来即便疫情反复也是可控的。虽然这一段时间疫情开始反复，人们重新开始恐慌，但相比2020年春节期间无疑要乐观许多。首先，国内外的疫苗均已面世，全球免疫已经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个人乐观估计，2021年6月份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基本结束，悲观估计2021年底也应该结束了，即新冠疫情在2021年彻底结束，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常态化。其次，即便疫情出现变种导致部分疫苗失效，新冠疫情最终也会演变成一种较轻的流感病毒，和人类长期共存。回顾1918年的西班牙超级流感病毒，在没有任何疫苗的情况下，在2年左右的时间也基本结束了。所以说2021年就是疫情结束之年。第二个思考点，站在2022年的时间点来选择投资标的。对个股而言，1到2年内的收益受损对长期价值影响非常有限，反之1到2年的高收益对长期的价值提升也是非常有限的。疫情对相关企业的影响相当于一次性的投资收益，部分企业投资收益为正，部分企业为负，仅此而已。第三个思考点，均值回归是一种规律。最近2年一些私募和公募赚得盆满钵满，本人最近2年也是高收益，所以愈发谨慎，动辄收益率超过100%，但均值回归是不可避免的。以10年周期来看，复合收益率做到20%到30%已经是非常优秀的水平，对公募资金而言15%已经非常优秀了，2020年收益率100%形成极大的反差。时间可以让一切事物回归常态，大家还记得2012年到2015年超级强势的创业板吗？所有的超额收益在2015年到2019年初都灰飞烟灭，所以抱团的强势股并不是投资的最佳选择。记得2020年春节后疫情爆发，当时所有的股票都大跌，投资的主要思考点是哪些股票不受疫情的影响。 投资选择应该严格规避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股票以及国际业务占比高的公司。国外疫情爆发，经过通盘考虑，重点加仓了青岛啤酒、涪陵榨菜、东方雨虹、分众传媒、永辉超市、泸州老窖、中国平安等股票。虽然有些标的表现一般，但大部分选择还是非常好，确保了2020年的超额收益。站在后疫情时代，本人重点考虑的是哪些股票受疫情影响严重。经过深入思考，本人最近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标的。宋城演艺，市场担忧疫情重新爆发导致股价大幅下跌，提供了不错的买入点，思考逻辑如下。一，2020年业绩受损严重，2021年即便没有疫情的影响，公司的利润表现也不会太理想，但2022年是业绩释放大年，预期上海和西安两个新开业的演艺市场会有不错的选择，市场演艺开启了公司成长的第二曲线。二，疫情出清了大量的中小演艺公司，相当于供给侧改革，以宋城演艺为代表的龙头企业发展机会凸显，行业利润率有望进一步提升。三，旅游消费和精神消费符合消费升级的大态势，行业前景持续看好。四，国家政策鼓励文化产业，政策加持在国内是一个重要参考点。生物股份，养猪数量恢复缓慢，三季报不达预期导致市场大幅杀跌，股价跌至新冠疫情期间的低点，思考逻辑如下。一，猪数量恢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预期2022年有望恢复到猪周期的高点，股权激励的保守业绩是 10.18 亿元，对应的市值至少是300亿以上，这是名牌。二，公司的各类猪疫苗种类齐全，而大单品口蹄疫提高了很高的客户粘性和客户口碑，在一针多联的加持下有望快速拓展市场。三，禽流感疫苗目前市占率 6% 左右，和市场第二名差距很小，未来成为第二名指日可待。公司的反刍动物疫苗也已经推出，叠加种类齐全的猪疫苗，公司有望成为动保疫苗平台级企业，这个平台价值在500亿。四，联合日本宠物疫苗巨头开发宠物市场疫苗，市场规模千亿级别，这块市场前景看好，乐观来看2023年到2024年有可能推出宠物疫苗，而宠物疫苗的价值是千亿级别的。五，短期可预期利润在10亿加，中期可展望成为动保疫苗平台型企业，长期可想象进军千亿级别的宠物疫苗市场，想象空间丰富。国检集团2020年受疫情影响业绩负增长，股价从高点大幅回调，思考逻辑如下。一，检测行业具备区域垄断特质，属于典型的高价值型企业。二，核心战略是跨区域并购，跨行业拓展业务，央企的身份非常有利于业务的拓展，目前食品监测加环境监测的营收占比已达 30%，已经成为综合型检测企业。三，十四五规划营收保持 20% 的增长性，利润保持 20% 加的成长性，这样的企业至少值40倍 PE 的估值。其实本人更加关注的是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疫情的反复提供了又一次的买入机会，今天的无人问津在未来很可能被基金哄抢，独立思考才是获取超额收益的来源。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